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话呢继续跟各位讲这个圆觉经啊。我们呢上一节课讲到了这个上根关门同佛的这一章普眼章，那么我们现在要讲这个上根的第二问迷雾始终金刚藏菩萨这一章。那么我们还没有进去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框架再跟各位复习一下。我们说圆觉经呢，整个正中分它分成呢11段，那么11段呢是由11位菩萨各自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佛来回答。那么这11个问题里面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框架的。第一个就是解，就是对于后面10个修行的行呢，2个分法，前一解，后十是行，也就是前一个文殊菩萨所问的呢，是理论的，是思想的。后面呢，从普贤、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威德自在辩音、净业藏、普觉、圆觉这10位菩萨所问的呢，都是有关于实际修行的问题。这就是解一行十，总共加起来是11个问题。那么10问里面呢，又分成了前一后九，前一个是真用心，后9个是广行相，也可以说呢前一个是总说，后9个是别说。我们这样讲大家会比较清楚。总说呢，其实这个总说普贤的跟这个文殊的呢，他们的问题都在问一个什么，问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这个世间呢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圆觉妙心所现出来的幻境。拿这个起现论讲吧，圆觉妙心就是这个真如，真如的这个无明心动以后呢，生灭流转出了赖耶，赖耶升起了三河大地。他其实讲就是这个意思，这现在这一切三河大地呢，都是在真如法上面的幻境，虚幻的境界。那么文殊章是说要了解这个一切是虚幻的，那么普贤章就是说呢，问这个虚幻的灭尽了，那是不是落入断灭？如果这个虚幻的身心是虚幻呢，那么这个虚幻的修虚幻的，这怎么修？所以基本上面的话呢，他们还是从圆觉经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这个幻法啊，这个世间这一切都是由虚幻的这么一个宗旨呢，这是圆觉经的一个中心的主旨呢进入。这是文殊章跟普贤章。那下面9问呢，就是形象，就是具体的修行的内涵了。这里面呢分成了3根，上根、中根、下根。9问里面呢，前4问是上根，中间4问呢是中根，最后1问呢是下根。事实上面呢，表面上是9问呢，其实真正的只有3问呢，是有关修行的旨趣。上根呢，就是普眼这一章， 普眼菩萨这一章啊。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的呢，这个从人空观、法空观、一心真如啊，这个什么，这个法界三观啊，这个开展出来的。那么这个普眼章呢，是开展的这个法界三观。那么之后，金刚藏、菩萨藏、弥勒藏跟清净慧藏，他们呢，其实都是修行上面的一些疑问啊，他并没有这么具体的开展这个修行的理论架构啊，他并不是像这个普眼章一样的把这个法性呢，空性法性的这个理论的开展，不是，这是上根啊，上根。那么中根的话呢，就是威德自在章的中根的第一个问题呢，叫三观形象这一章啊，就是讲到啊圣摩他、毗婆舍那还有禅那，这就是止观跟止观双运。后面一章辩应章就是对这三观的呢，这个交互的这个啊运作，总共演成25，这个呢还算是观行。那后面两章呢，就是这个净业障菩萨章跟普觉菩萨章，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对于修行的疑问的讨论。所以真正讲起来呢，也就是三观加行。最后下根疑问呢，是道场加行啊。这一关这一问题呢，也是属于修行的。不，这个修行的话呢，跟这个前面呢讲的三观形象跟这个观门同佛的话呢，又不一样了。他这个是属于四相的修行，所以他这么讲就是叫做道场加行。加行啊，加行的意思就是呢，它不是真正的修行，它是一种呢加工用行的意思。我们讲实话，就是它是一种呢一种加持的添加的作用，透过什么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力，透过道场的加持力，它这个是下根呐、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啊，我这多讲这一句话，就是说呢，就是很多人呐、啊，他不懂得佛法。很多这个尤其是在家的信众的话呢，他就喜欢看到什么你知道吗，看到那个道场啊大大的，进到那个殿堂里面佛大大的啊，贴金身，然后那个香炉啊大大的，攀啊啊床啊啊，这个周围的那个装饰具啊很多，然后呢大家一起呢唱啊念啊拜啊很多，然后绕佛啦礼佛啦好。哎，他喜欢这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都是有相法。那么我们从很多的经典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些东西什么，哼，它是给下根人用的修行啊。下根啊，这是下根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的话呢，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的话呢，它不是主体啊，它不是主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归到呢，我们常常跟各位讲的就是说，修行啊，它根本主要的旨趣是趋向于无分别智。各位听清楚啊，是趋向于无分别智啊。这个无分别智就是无相的，所以你弄了这么多的话呢，这个它跟那个无相相应呢。金刚经，我常常喜欢用金刚句子来跟各位讲。金刚经很多话讲得特别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以色见我，音声是见我，是人行邪道。这不纷纷讲明了呢，这个佛法它是无相法，世间它就喜欢着相啊。所以呢，着相可不可以？也可以，不过呢，借着着相进入无相，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了呢，这个圆觉经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借着有相而进入无相呢，很简单，你是下根。哎，所以我跟各位讲啊，那个你们看那个他需要那个用这个有相来替代的呢，那都是下根人。你说慧空法师，你怎么瞧不起我们呢？这个不是我瞧，我们是圆觉经瞧不起你啊，你不要怪我头上来啊。圆觉经讲的，你知道吗？这个道场家行是下根人，你懂吧？那些有相的东西啊，那都是下根的用法，听懂不懂？真正的上根人的话呢，他是无相法，是吧？无相法。你到了中根人的话呢，这个三观呢还是有差别的啊，三观呢就比前面的普眼的观门呢要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拿捏。你要普眼章的话，你看确实是高远的。好，这个呢我们把这个讲完了，这个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大的纲要讲完了。所以呢各位知道，一部圆觉经的话呢，他要讲修行呢，其实真正的修行的这个呢嘛，问题呢什么样呢？一个在普眼章，一个在威德自在章。其实他真正的实际的操作啊，是吗？是在威德自在章里边呢讲到实际的操作。圣摩他跟毗婆舍那的理论呢，这是真正他的禅观的操作。对于法性的开展呢，就是在普眼的观门同佛这一段里面呢开展了他的法性的理论。其他的问题呢都不是真正修行的直接的，都是一些佛法上的一些问案，一些问题。好，我们这个把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架构再跟各位呢重复了啊，我们每章呢都会稍微的重复一下，让各位对这个框架有一点概念。这个金刚藏讲的是迷雾始终，迷雾始终呢，它的这个主旨啊，在断疑生信。断疑生信呢，这个疑难疑问呢，这个疑问呢，还没有讲这一章之前呢，我把这一章的旨趣呢跟各位说明一下，各位呢就会听懂了。我提几个问题，请各位回答我。啊，我问啊，我问你们听清楚啊，我说啊。我拿兔角吹的号来吹 请问呢，它比琵琶弹的好听不好听？听到了没有？兔角，用兔角做的号角吹，吹出来的声音呢，跟琵琶的声音哪一个好听？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呢，用龟毛，用乌龟毛啊粘起来的绳子呢，这个绳子呢，哎，它比草绳的哪一个绳子牢靠坚固？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啊。这个历史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战将啊，哎，你们知道历史上最会打仗的什么人啊？历史上最会打仗的是韩信，韩信啊，百战百胜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近代也有个人很会打仗，林彪。这个人虽然大家不讨不喜欢他，他确实会打仗。那我问了啊，这个张飞跟什么呢？跟这个刘伯温打仗，谁打胜？张飞跟刘伯温打仗，一个在汉朝，一个在明朝，你们说谁打胜？他可能打得起来吗？那不可能打起来，请问谁一个胜？有没有答案？没答案嘛。张飞会跟刘伯温打起来吗？会吗？他不会碰到一块，你说谁胜谁负？你可以告诉我吗？你可以告诉我吗？太监生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亮不漂亮？你说漂亮不漂亮？那我讲了这个，你们就笑。那慧空法师，你不要讲，你问的这么怪问题了吧？你叫我怎么给你答案？这是怪问题吗？我怎么不觉得奇怪呢？你们觉得奇怪吗？太监生的儿子，他娶的媳妇漂不漂亮？这个问题奇怪吗？凡人说奇不奇怪？啊，奇怪啊！张飞跟刘伯温打仗，谁比较厉害？打谁打？谁会打胜仗？传话是你说谁会打胜仗？我说一定要打，一定要分出胜负来。你告诉我，谁胜谁败？所以呢，前小时候的话呢，我们看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祝英台呢他装病，为什么？他要去读书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医生来给他看了，当然没有药，他是心病，怎么会有药嘛？就编那个药给他，说一药东海龙王角，二药什么什么，三药什么什么，我忘掉了，还有个什么三药，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的仙桃，那哪取得到？还有什么千年什么水什么的，那没有啊，千年什么瓦上霜，瓦上霜怎么摆了千年，对不对？那十条啊，就是说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找不到那种东西呀、啊。 我印象还很清楚，小时候不懂事啊，啊，喝那个黄梅调，喝那水有一点印象。等到长大懂事了，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个药就拿不到的药嘛，对不对？那个还可以拿到，还有那个东西，对不对啊？你说那个东西的话呢，潘娘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的桃子，还有那个东西，只是凡人拿不到而已啊。东海龙王的脚，东海龙王还有脚啊，可是他不会给你而已啊，对不对？还有啊。那你说这个，我刚刚的问题里面说太监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亮不漂亮？你到哪去找太监的媳妇？你说张飞跟刘伯温打仗，他们在哪里打？他们在哪里打？你告诉他们在哪里打？你说谁胜谁败？你说这个兔子的脚，兔脚做的号角吹的声音比琵琶好听还是不好听？这问题你怎么回答我？啊？兔子没脚，我怎么不知道兔子没脚？我怎么不知道兔子没脚？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嘛。那你说你怎么回答我？啊？怎么样？你这会问法师啊？你这刁难人嘛？我怎么刁难这个？这样子不好回答吗？这不是问题吗？啊，传话师，这是不是问题啊？是问题。是问题，那你就回答嘛。是问题啊，我问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啊，法林师啊，你说这个是不是问题啊？这是问题呀、啊。可是呢，在佛法里面呢，就对类似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说明了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成问，不成问。就这个问题呢，是不成立的一个问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啊，哎。我这问了四个，我编个四百个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编得出来？编个四千个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编得出来？编个四万个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编得出来？啊？我编无穷无尽这种问题都可以编得出来，对不对？慢慢编喽。我今天说张飞跟刘伯温打仗，明天的话呢，说曹操呢跟这个诸葛亮跟这个什么跟这个蒋经国下棋，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可以吗？就是呢，世间的很多事情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它不存在呀、啊。不存在的事情，它有没有所谓的答案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个问题都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为什么编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基本上面这个前提啊，什么前提就是什么，就是乌龟的毛，没有乌龟的毛，乌龟怎么会编出绳子来？没有乌龟毛的绳子，你叫我问说它牢不牢靠，你叫我怎么比，对不对？我怎么跟草绳比？没有兔子的脚，没有兔子脚怎么会兔子脚的号子，对不对？没兔子脚都没有了，怎么会有个兔脚做的号呢？没有兔脚的号，怎么会有兔脚的声音，兔脚号子号声呢？跟这个琵琶的声音比较的，没有办法比嘛，对不对？它的前面的东西就不存在，你叫我怎么比呢？太监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不漂亮， 太监就没有儿子，他怎么娶媳妇呢？没有媳妇你还问我漂不漂亮，对不对？所以说呢，他的前提，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前提都没有，他就后面就没办法思维下去嘛，他的前提不存在的，听懂我意思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呢、啊。那么我问你啊，如果今天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问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给我给个答案吗？明文思，你给我个答案吗？你说太监儿子娶的媳妇漂不漂亮？你给我个答案，漂亮，多漂亮啊？多漂亮？比杨贵妃漂亮？比那个林青霞漂亮？比王祖贤漂亮？比那个巩俐漂亮？多漂亮？所以说呢，我要是提这个问题，你们的话呢只能给我一个答案，就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成立，要不然你怎么给我答案？你只能给我给这样一个回应呢，就这个问题不存在，没有办法回答，要不然的话呢，你们不给我这个回应，你们给我找答案出来吗？所以各位要知道啊，世间很多道理呢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它好像是个问题啊，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前提不存在的问题，你看它的逻辑正确呢，其实它这个逻辑的本身呢前提是有问题的。所以啊，当我们如果面临这样子问题，或说我们的思维没有理清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提出像刚刚各位提给各位的问题一样，那么这个问题就没办法按照我们一般的正常的思维呢去给他找一个答案。我讲这个，我还没讲这个金刚章啊，我先讲这几个问题的话呢，就让各位知道，其实呢，金刚章这一章，它的气，它的疑问，断这个疑啊，就是这个疑，就是我们刚刚类似这种疑问意思一样，就金刚章菩萨所提出来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类似龟毛兔脚太监儿子啊，张飞打刘伯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请问你要去哪里找他的答案？你要去哪里找这个答案？好，我们呢这个前奏曲啊弹好了，让各位知道这么个问题了啊，等到各位进入到我们的问题里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刚刚慧空法师讲的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啊，老太监的儿子娶的媳妇漂不漂亮，张飞跟刘伯温打的问题 啊，龟毛的问题、兔角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就知道啊，其实它是这么一个含义在里边。好，我们进来看这个《金刚藏菩萨章》，请各位翻到经文的第28页。好，我们请各位看哈，我把这个经文哈，这前面这段先念一下哈。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行，见此方便，与诸众生开发蒙昧，再会法众成佛慈悔，幻意朗然，慧目清净。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诸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作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好，这是金刚藏菩萨的问。金刚藏菩萨的问呢，他这提的问里面呢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那么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讲啊。我们先把它的文字消一下。他说：“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起即从坐，顶礼佛足有三匝，长跪叉手白佛言，这个都很清楚了啊。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行，这个就是呢。”这个从前面的这个啊文殊普贤章里面呢，然后呢见次方便，就是普眼章，这个因地法行就是文殊章啊，然后见次方便呢，这就是普眼章的修行见次以及方便，与诸众生开发蒙昧，就是把大众的这种无知蒙昧呢啊开展了，再会法众成佛慈悔，幻意朗然。幻意就是呢我们前面所讲的无明啊，无明的关系呢，所以见有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这个山河大地身心世界就是幻意，幻就是虚幻，意就是眼病呢，就是我们眼睛有问题以后呢，就看到天上有这个，有什么？有这个空花，啊，有这个空花。我这个眼睛呢，有点这个散光眼啊，你们知道吗？那个散光眼看那个月亮，就像一串葡萄，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散光吗？有没有？它这个月亮就像一串葡萄，一个月亮变成。几十个月亮里面变成一串葡萄，戴上眼镜一看，哦，没有葡萄了。摘眼镜一看，那个散光以后呢，就一串葡萄在月亮。哪来的葡萄？白白的月亮变成几十个也，散成几十个 月亮串起来像一串葡萄一样的，那就是眼病啊，那就是疫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疫啊，啊，那这个多出来的月亮就是幻啊，啊，幻意朗然呐、啊，慧目清净啊，这是我们的眼睛呐、啊，这个慧目呢，是指我们的心呐、啊，说众生的心的话呢，清净。清净了就了知道这一切身心世界都是虚幻的，身心清净。好，下面呢就是他正式提出来的问题，来我们来看，这总共有三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哈。第一个，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这个他这个问题是根据什么？根据前一章这个普眼章里面呢，最后讲到二十七页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啊，你们看二十七页前半页这个地方啊，这个渐进同这一个段啊，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啊，这句话。就普眼章呢，这个顿同佛经里面这一段呢、啊，叫使之众生本来成，二七页前半，前面第二行这边啊。那么，所以他是说呢，根据普眼章的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提出来，就是说呢，那么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说众生还有无明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听清楚啊，这个问题啊的发起是根据普眼章的这一句话，要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若诸无明众生本有啊，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这个问题还是根据前面的众生本来成佛的观念来的。那所以就好了，那就那众生不要本来成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一般的立场就是说，众生呢，因为有无明，所以流转生死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话就好说喽，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喽，对不对呀？因为众生有无明嘛，因为有无明，所以流转生死嘛，就单纯了，对不对呀？就不用讲了，因为无明嘛。今天我们流转生死，生死轮回，六道轮回里面，是因为我们有无明嘛。那佛的话呢，佛是把无明去掉了，所以佛不流转生死，所以呢我们跟佛就有差别了。那么佛是没有无明的，所以不流转生死，我们众生是有无明，所以我们流转生死，那这个问题就单纯了嘛，对不对？就好讲嘛。可是凭空跳出个什么呢，普眼章里面跳过，这是众生本来成佛，好了，这个逮鸡抓掉，对不对啊？这个外人就金刚上菩萨抓到的时候，你不是说众生本来成佛吗？所以他就把这个众生本来成佛的话呢，佛那就是佛了，众生就是佛了，那么佛跟众生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佛是什么呢？没有无明的，所以佛不流转生死啊。我们凡夫众生呢是有无明，说不流转生死啊。那么现在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的话呢，那就有冲突了。就是什么呢？佛跟众生的差别呢，是因为有无明。那么现在的话呢，你把这个问题把它的差别把它明除掉以后，那就佛跟众生没有差别，那这个无明怎么办呢？ 有差别是因为有无明，那么没有差别，那这个无明怎么办呢？所以就关键就多出了这个无明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佛，你众生是佛，那你怎么会有无明？那如果说你说众生不是佛，众生不是佛，你又说他是什么呢？他是本来成佛，所以说话呢，这就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冲突中间发现问题。所以大家清楚啊，所以他说呢，说众生如果是佛，那么众生是佛，那佛为什么有无明？好，这个是从众生是佛立场来讲。那么如果不从众生是佛，从众生有无明的立场，众生是有无明的，那众生有无明为什么佛？你普眼章的时候你说众生是佛，有无明就不是佛啊，对不对？所以说从前面是从众生是佛的立场来说明，疑问说是佛的话呢，那么就不应该有无明。那么如果众生有无明，有无明为什么你说是佛，就表示应该不是本来成佛，为什么你说是本来成佛啊？听清楚啊，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难。他的关键点就是众生如果有无明，这个我可以接受，佛是没有无明的，这个我可以接受，对不对？那么现在你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众生本来成佛，那么就是众生是佛。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听清楚，我已经讲了两遍了，众生如果是佛，是佛的话，那么佛就不应该有无明，可是呢众生却有无明，众生又是佛，那所以这个无明就解决不了了，就是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翻过来讲，那么如果说众生有无明，众生有无明，为什么你在普眼章里面讲说众生本来成佛，有无明就不能成佛，为什么你说众生本来成佛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从众生有无明不能成佛立场来讲，就把问题提出来了。这两个问题，这里不同的角度，从众生是佛的立场，第二个是从众生有无明的立场，众生有无明就不能是佛，众生是佛就不能有无明，对不对？这很清楚了，是不是啊？好，这两个问题理解了啊。哎，你们听我讲好像很清楚啊，你自己看看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哎，绕口令你知道吗？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是从两边的角度来讲。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好了，它什么呢？它是从众生是佛，然后呢，那么众生是佛，众生却有无明，这个样的一个推论。众生是佛，本来成佛，众生却有无明的话，如果这样子成立，因为事实上就是啊，你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一切众生是本来是佛，可是现在一切众生却有无明的话，这是事实啊。从事实来对比的话呢，那么现在的佛也是佛，那么众生是佛，众生可以变成无明，那么现在是佛，现在也可以变成无明，也会有无明。所以他就说，那么如果众生本来成佛，那么可是众生呢却现在有无明，对不对？我们现在确实有无明呢、啊、又我们又本来是佛啊，如果这样子的理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现在的成佛的诸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东方药师如来、这燃灯佛，这十方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佛，那么他们是佛，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我们众生本来也是佛，我们现在有无明，那他们以后也会无明，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无明呢？就是从众生的现象推到佛的现象。第三个问题是这样，从众生的推论，然后把这样这个逻辑思维呢放到现前的已成佛的这个立场来推论思维，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好啊，各位啊，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的话呢，把这三个问题呢讲清楚了。这三个问题呢， 你要听清楚他的思维啊，你后面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啊，如果问题搞不懂的话呢，听了半天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常跟同学讲，我说我们呢，大家要有这个所谓的主题意识啊，就是我们对读佛经也好，读世间的书也好，那么我们待人处事也好，我们办事情呢，要有一个主题意识，一个问题，就是呢，要把事情，把这段经文它的中心的旨趣把它抓到。那么很多人的话呢，会有这个情形的话，就是呢，他读了半天，字都看懂，那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字都看得懂，他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或是呢，你看那个事情，对不对？事情你都经过，可是呢，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看不懂啊。看不懂啊，看不懂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呢，你这个术语不了解，很多名词啊，术语你不清楚啊。第二个就是呢，你的误解力不够啊。第三个就是呢，你都不熟练呢、啊。你多看几遍呢、啊，你把这个术语搞懂啊，你去把心静下来，有这个悟性呢、啊。好，所以呢。我讲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经文本身没有关系啊。我就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看问题呢，要有这种所谓的问题意识啊，读书也要有这种主题意识啊，要把问题抓住，要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把它提出来。我们看这个。这个三个问题我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看那个中密大师他的解释哈。他说在倒数第二行二十八页前半页倒数第二行，他说此上三难的中密大师解释啊，意云本来是佛烦恼何生，若无生中妄生起者呢，如来成佛同本无生，无生之中还因妄起，成佛一等，生否因其其生则果佛何尊，其否则因为现世进退不可说。他这个问呢，他写的呢很文绉绉啊，你要是看他了你就辛苦了，就像按我刚刚那样讲呢就听懂了啊，你不要看一看他不懂你又不懂了啊，就按我刚刚这样讲就可以了，就理解就是那啊。我们看下面哈，唯愿不舍无遮大慈啊，希望呢佛呢能够啊开阐这个慈悲呀 啊为诸菩萨开秘密藏啊，开这个秘密藏。哎，现代人话呢，我又讲几句话，现代人喜欢搞秘密。什么叫秘密呢？就是呢不可以言说，就是秘密。什么叫秘密呢？有一些神神鬼鬼就叫秘密。谁说的？这个秘密账呢，就是不易了解，就是秘密啊，不易开显，就是秘密啊。他一定要神神鬼鬼才秘密吗？那神神鬼鬼一点都不秘密，那个什么呢？那个啊，其实只是一般人呢愚痴不见过，没见过而已。那神神鬼鬼就叫做秘密吗？跟那些鬼神相应就叫秘密吗？不是啊。什么叫秘密？深秘难测叫做秘密啊。这个法性的话呢，甚深微妙就叫秘密啊。功德无边不可思议，这个叫秘密啊，不是神神鬼鬼叫秘密啊。所以他这边讲的话呢，说啊，这个秘密藏啊，就是微妙的理论，微妙的道理，就叫秘密啊。这个我跟各位讲，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认知啊。 世间不懂得佛法的人的话呢，就喜欢搞这个神秘主义啊。那么世间有很多这个人的话呢，投其所好啊，所以夜盲引众盲啊，秘密啊，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堕落了义法门，这是什么呢？究竟法门啊，永断疑悔啊，永远断除这个疑问。这个悔呢，就是心不定，疑就是疑问。这个疑呢，我们说有三种疑：疑智、疑法、疑思。啊，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时间到，啊，我们这个秘密的话呢，讲几句，这个疑呢还来不及讲，我们下一节课呢，啊，我们再来讲这个疑、疑思、疑法、疑智这三个疑呢，我们再来讲。好，我们先下课休息。